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这群人救主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学习基要真理。我们透过使徒心经，我们来认识你。求主今天晚上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恩主，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
阿门。
我 share 一下 screen。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二课。我们知道使徒信经。我们上次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使徒信经，并且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信。今天呢，我们来看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讲，继续会讲一下我信，那么再讲一些上帝，就是神，还有全能的父。那么，我们要从这个《使徒信经》来思考，这其中的神学意义是什么？《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那么，这个上一次我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信，我想今天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信。我们众所周知，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它是与生命互相切入的。对于你我这些已经相信和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就要常常来重新评估你我这个信仰在你我生命中的位置。来检验它是不是处于我们生活中一个最核心的地位呢？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都认为，好像他们不需要再学习基要真理了。昨天我还遇到一个，即使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也问我，他说：“我们不因信已经称义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查经，还要学习呢？”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基要真理就是，好像是一些很多李牧师就怕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认为，只是对慕道友或粗心的朋友讲的，说弟兄姊妹，其实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历。作为传道人呢，最近这两三年，我一直在反思我的信仰，反思我自己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这几年可以说我的内心是非常挣扎的，我常常问自己。我信主很多年，我是否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呢？我是否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呢？我自己的生命是否越来越像我所信的耶稣基督呢？我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殷勤的读经祷告，我也读完神学院了，我成为传道人了，我也能够讲道了，我就是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了呢？我因此就是更加确信，我就会得永生呢，是不是这样呢？三年前我读经的时候，《马太福音》7章22、23节的一句话就非常扎我的心，让我一直在思考。因为主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此，我就在思想：作为传道人，我的新生命的表现在哪里呢？作为传道人，是否会帮助我这个新生命的成长呢？我是将主耶稣放在我生命中第一的优先地位吗？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把主耶稣放在我生命中第一优先地位的这种，影响了我这种和主耶稣的关系呢？ 我想我坦诚的和弟兄姊妹分享我的这个见证，请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我的软弱而跌倒。我想我真诚的向大家敞开，我这是我的挣扎。所以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说，在预备这门纪要真理的课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是要借着这个课程，我愿意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重新评估基督教信仰在你和我生命中的位置，看它是处于你我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是不是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呢？如果信仰真正是一种创造天地的神和我们被造的人类之间的一种相遇，就像那首刚才那首诗歌所唱的，就彼得和神相遇，保罗和神相遇，那你我和神相遇，这种相遇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好像秩序，而没有碰撞出一个生命的火花来，就不可能只是一天在思辨，而没有爱主胜过爱一切的这种激情。我去年李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启示录，如果你和我落入启示录当中撒迪教会或老底嘉教会的光景，那你我该思想，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的一些改变，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所塑造，变得越来越外在化，越客观化，越规条化，以致我们常常参加教会，但是却是借着参加教会的一些外在的活动，却有可能借着这些活动在躲避神呢？哎，你问这句话怎么讲呢？那么我们就是你会讲基督徒怎么可能借着参加教会的活动躲避神呢？那我们是不是透过一些这个世人一些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普遍认可的一种属灵的标签，我们却拒绝和神面对面相遇呢？你会一定会说，基督徒怎么可能躲避神呢？基督徒怎么可能拒绝与神面对面呢？你一定会和我争辩，说我每个主日都会尽力去教会。我会参加诗班的练习，我会参加献诗，我很喜欢听牧师的讲道，我喜欢推行教会的各种活动。对于我自己来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带领查经，我们都会争辩，说像我们这样的火热，我们的信仰根本不可能成为我们的边缘价值。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恰恰我们要借着这个基要信仰的课程，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所信的，以及我们所活出的生命。换句话说，反思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流于一种形式，一种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一种形式，一种公认的意义，一种公认的一些价值呢？在这些价值之上，我们再加上一点信仰的东西呢？会不会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在我们原有的一些物质价值、我们原有的一些文化价值之上，我们的精神价值之上，再加上一些宗教的价值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信仰就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边缘价值。换句话说，信仰如果对你我是重要的话，那么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我从信仰得到了什么很扎心的一些东西，得到了有时候得到一些享受，很享受，而是我们反思信仰是否改变了你我的生命呢？只有这样，这个生命的改变，这种信仰才能够进入你我的核心价值之内。我们知道保罗晚年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这他表明保罗那时候已经快，他知道他快走完他一生的道路了，表明他奉行了一生的这个座右铭。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为此我们可以称保罗是一个没有昨日的人， A man of no yesterday。 保罗没有昨天，并不是因为他的昨天不光彩，他要忘记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只是因为要得到更灿烂的明天。所以保罗这句话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座右铭，我们今天就要更加的努力，无论我们昨天是如何的不堪，如何的失败，都不会减少我们今天要多走一步，在这条窄路上多走一步的决心。因为保罗要得到神在基督里从上面要召他来得的奖赏。如果面对这样一个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召你我来得的奖赏，你我就不可能只追求这个基督教信仰在我的生命中没有改变，你我都不 care 不在乎，我们就必须的要注重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在现今增加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安慰，什么样 一种的快乐。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这个信仰，我们相信耶稣怎样改变了你我的生命，以至于你我的生命每天都可以进入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今天比昨天更这个像耶稣一点，明天比今天会进入一个更大的可能性。这样你一定会问，这种不断追求新的生命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不断地高歌猛进，不断地向一步一步向上，这个向属灵高原去前进，我们就不会失败呢？当然不是的。我昨天讲了，基督徒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因为保罗这种座右铭，我们相信这种新的生命的成长，因为会不断的就是被我们还生活在肉体当中，我们的老我的泥潭一定会约束我们，但是只要我们对上帝对耶稣有信心，不眷恋那些失败，像彼得一样三次否认主，我们不眷恋失败，我们每天靠着主，我们每天多走一步，我们就会远离那些老我的泥潭，我们就会远离那个泥潭远一点。所以这种生命就是保罗所追求的一种荣耀的生命，一种卓越的生命，英文叫 excellence， 以及荣耀的生命。所以这是你我都要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又花了时间谈了我信，基督教的我信，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好，我们接着来看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那我们信的对象是谁？是三位一体的神上帝。那上帝创造人，我们你我都是有思考的能力，那我们人从小学习，不断的学习，我们人是靠着问问题来发现真相的，来寻求知识的。比如说牛顿，他看见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他就会思考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而不会飞上去呢，飞上天呢？那这就引发他思考地球地心引力的问题，就引出了他的地心引力的这个道理来。那思考会引领我们去认识真理，但是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也会常常借着问题来掩饰真相，来逃避结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一个人没有爱心，他如果想逃避问题，他想这个逃避结论的话，逃避他没有爱心的这个结论，他一定会问你爱心是什么意思，爱心怎么定义，他一定会和你争论，最后你和他没有达成一致的。所以说他会借这类问题来逃避他没有爱心的真相。我上一周日的正道也提到，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八节 提到一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他当行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就反问他，律法书是怎么记载呢？他就给出了正确答案。他说，要竭力的爱神，也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对，你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什么意思？这个答案是律法师和耶稣都认同的答案，但是这个律法师要显明他自己有理。他继续的发问：“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他来逃避耶稣要他活出爱神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这个真理。你看，人就是这样的诡诈。所以，同样，我们认真的来问问题，会带来我们引向真理。如果我们逃避的，就是那种逃避真相、掩饰真相这样的问问题，就会带出我们远离真理来，所以说，这样人就会落入一个更加普遍的一个错谬来，就是不明白问问题和答案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你答案就永远找不着。所以，人关于神的问题也常常有这一类的一个这样的错误，就是常常有两个错误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其中人就在问：那满天神佛哪一个是真神呢？第二个问题说：既然知道这个真神，你怎么能证明神是存在的？说这两个问题都是错误的问题，可以说都是非法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如何证明就是哪一个是真神？那么这个问题只是在近几百年科技发展的时候才出现的，在古代近东和古希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引出了这类的问题，就是科学什么要求客观的，用逻辑的证据来证明。就人们就想啊，既然科学是客观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耶和华是真神。实际上，这是一个谬误、错误。在旧约圣经当中，圣经我们读旧约圣经，它旧约圣经只要求什么？你读诗篇，它要求人去尝试、去经历耶和华的美善和恩慈，然后你自己做个决定。在新约圣经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叩我们人的心门，他邀请我们让他进入，与他一起去经历。我们去年查的启示录第3章20节，耶稣就说：“看呐，我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我们最近两个小组在查的《约翰福音》，6章56到55节，耶稣也教导人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这里，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去尝、去经历神、去尝试神，而不是让我们这些被造的犯罪的人类去证明哪一个是真神，让我们去以谦卑的心去尝试、去品尝、去经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非法的问题。第二个非法的问题就怎么证明神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了几千年、几千年了，不同的人也回答了几千年，可是至今没有答案的。如果几千年来问来问去都没有答案，从这个事实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非法性了。就越是没有结果，犯罪的人却越有兴趣的去问，越有兴趣的去回答。如果你像我，你我向人传福音，我想你一定会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证明神是存在的？实际上，早在200多年前，丹麦的一个神学家叫齐克果，就已经指出这个问题的非法性了，不是一个合法的问题。齐克果说，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是从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非法的问题，就是去企图，如果一个人去企图回答这个非法的问题，人也只能会制造出更多的非法的答案来，这对于真相来说是于事无补的。所以换句话来说，神是真实存在的，人是不可能单纯从逻辑思想去推算出神存不存在来。所以说，我们如果再回到使徒信经的第一个词，我信，说我们反复强调，基督教的信仰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就是要有信心的对象，第二个就是你有了这个信心的对象，你要对这个对象做出回应。那么我信的上帝是对象是上帝，因此我信上帝是信一个已经向我启示了他是谁的上帝，而不是信一个有大众公众的经验投票赞成啊，我们赞成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上帝，不是这样的，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样一个信念或者观念。我们信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上帝是启示的上帝，而不是大众认可的上帝。那么前者是需要神的启示的，那后者呢，只需要人类把自己的宗教的期望投射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说，后者这种大众属灵经验认可的上帝，根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因为这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需要。造出来了，自己造出来的上帝而已。因此，这个约翰加尔文就进一步的指出，人如果能够认识上帝，都是因为上帝已经先认识了我们，他认识我们又向我们说话，才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一切对上帝的这知识，都来源于上帝先认识我们。和我们人之间这种彼此认识的情况，从这种情况之外来谈论上帝的话，只能是在上帝背后说闲话，或者是在高谈阔论人的无知。所以，把加尔文这句话应用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如果真正神的话语的亮，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分享，我们是在分享上帝给我们真理的启示。而在没有对神的话语真正的认识，却是天马行空的分享你我自我的感受的话，对不起，只能说我们在分享我们的无知，其实我们还不认识这位神，或者说神离我们还很遥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我们整个认识神的行动，都是人单方面的努力，神不介入。也没有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只是认识我们自己头脑里所想象出来的、所投射出来的神，或者是努力认识别人所认识的神，而这位真神离我们还非常的遥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到23节，他就为以弗所的教会就是祷告。这个祷告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领大家详细说了，我只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回去要看一下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3到23节的这段经文，这个祷告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在13节，就是使以弗所的这些信徒不单是知道关于神的这些知识真理，我们要知道，但是不单单是这样的，在第13节也要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这位神，使他们知道，进而是真知道他，是17节所说的，这样才能从我信上帝之中经验到这位上帝对我们的恩召，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18、19节。好，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人属灵。这个世界的一个系统，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这个诗包括什么呢？包括创造，包括救赎和将来末世神耶稣再来这三个方面。这也是使徒信经我们要抓住的这三块。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只能透过神在创造、救赎和神末世启示这三方面来认识他。这样的类比，不是从我们心中的这种投射的前设出发的，而是在圣经中去找到答案的。所以说，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来建立我们真正的对他的认识。如果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好像与我们原来的认识、原来的前设不吻合的话，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断的改变自己，我们来认识这位神，而不是改变神来适合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改变神适合我们自己，圣经上他喜欢的话他就去接受，不喜欢的话他根本不听。所以说，我们只能圣经上所有的话来改造我们，来去更加的认识这位神。说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有自己的前设呢？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神的启示的真理里面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而不是期望改变神来适合我们。说只有这样的认识的神，才是透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而不是满足你我心中的玫瑰梦。所以，德国的有个神学家潘霍华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开始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对于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问题，不管是福音派也好，还是所谓的开明派的基督徒也好，我们犯的毛病就是太自我中心了，因为我们个人的因素太强大了，我们不愿意借着这个上帝，就是接受，就是上帝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启示对我们的管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先确立上帝应该怎样怎样，上帝是爱，上帝是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已经预先确定了这位上帝就是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去找一些横七竖八的圣经的资料，听一些我们喜欢听的道，来补充我们这样对上帝的认识，填塞我们事先想好的这个架构。这样的上帝是我们自己理所当然的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使徒信经》所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使徒信经》这句第一句，这句言简意赅又美丽庄严的，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庄严的宣告。所以说，《使徒信经》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我们的信不是出于我们人类内心的我们自己的属灵经验。不是把我们一些认知层次当中去已有的东西，来加在那位超然的上帝的身上，不是这个被大众所认可的而推选出来的称为上帝的那位上帝，而是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就是按照旧约所启示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有位格的，是有感情的，在宇宙中工作的，他用创造，他创造了宇宙，也维持这个宇宙，他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的向人类启示的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使徒信经》就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我们的信不是我们人类的属灵经验，而是把认知层次当中那种超然不凡的那位上帝推选出来，称他为上帝。更不是从我们的文化的传统当中、一些经典当中，把它的精华蒸馏出来的这位上帝，这根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就是全能的父。 那全能的父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全能是什么意思？这个全能不是以一般经验做无限放大投射的这个全能。我们人类犯罪之后，却常常的自寻烦恼的来提出一些自找麻烦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对这样的问题，你一定是不陌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说，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他自己能不能造出一块大的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他为什么不能除去我们人间一切的痛苦呢？他既，如果这位神容许苦罪、苦难和罪存在的话，那就表明他是有所不能的嘛。如果他能够除去而不做，那就表示这位神他不是全爱的嘛。说这两个问题，不管什么原因，你问来问去，你按照人的逻辑，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不是神。我说这样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自找麻烦，是一个自找麻烦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问题，问这两个问题，他根本不明白。圣经所讲的神的全能本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新旧约圣经并没有强调全能是神的属性。我再说一遍，圣经没有强调全能是神的属性，但是圣经却强调全能是神的工作。特别是在神的创造和救赎方面的工作，那既然圣经没有强调全能是神，就是神的属性，却强调全能为神的工作，那么全能和我们人就没有必要的关系。那么人对全能的理解就会落到人的一个单方面的单向猜度的范围内，说全能是神的工作，但是神全能的工作却发生于人所存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之下，具体的表现出一些事情当中，其目的就是什么？人要对神的全能做出一个回应。而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人的回应，而去单方面的猜度神的全能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神是永恒的，是无限的，而我们受造的人却活在神所创造的时间空间之内，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说神是以他的全能来维持这个宇宙，他带领着我们的人类。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得回到圣经。对于旧约的先知来说，我们人的命运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操纵于那位古代的这个皇帝呀、那位王啊这种掌权者的这个在世掌权者的手里，但是在世掌权者的心却是在耶和华的手里。比如说箴言2章1节就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在箴言2章1节。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看来我们人好像落在兵强马壮的一些仇敌手中，我们根本抵挡不了他。但是在撒母耳记上14章6节的下半节，先知拿单却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的多少。我们最近小孩子读经，在读到这个基甸，他只选了300人，却打败了米甸的大军。所以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就是人多少，而就是使耶和华使人得胜的。所以说，人的一切行动，不管是好与坏，也不管实施行动的人是否认识耶和华，全都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内，以至于我们 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一些政治纲领呢，都会成为耶和华国度的仆人，因为神对历史定下了他的目标，这些这个世上在位掌权的一些纲领，就成了神促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媒介。因此，我们看到全能的父是信仰的对象，因为出现这个词的经文，很多的时候不是神的子民，是落在风调雨顺、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很多的时候出现全能的父是在什么情况下？弟兄姊妹，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神的子民落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前景不明朗的境况当中。如果没有他们以色列人不信上帝是他们全能的父，他们连坚守信仰、苦撑到底的勇气都没有了。许多时候，他们看来神是真正的放弃了这些以色列人，看来他根本不关心他的子民的这个死活。这就是旧约所说的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现在小朋友读经在读士师记，就是这样的危机时代，但是却要显明神全能的工作。所以说，就在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神全能的工作就显现出来了，而且是明明可见的。我们知道，旧约当中有一个危机时代是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完全靠神的大能。新约是什么？什么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耶稣所选的门徒看到他们所跟随的救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看来完全没有希望了。但是，这个危机的时代，就是出现在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复活。所以说，在神的这个全能之下，我们就来思考，我们人的角色和地位怎样呢？你我今天学这些，对我有什么应用呢？神的旨意和我们有限的人在这历史当中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全能父的一个重点。信经上所说的全能的父，而没说全能的神。大家思考，为什么说是全能的父呢？是以工作，这是以工作来显出全能的，就是这位神以工作显出他的全能，不是宇宙的原理，而是什么呢？而是你我相信他的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全能的神，是你我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他既是父亲，那我们和他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他施展全能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地所住的地方。所以说，这正是他所拣选的儿女的家，也正是他的地方。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信经为什么说是父？父是一种关系，和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儿女的关系。因此，全能父的意思就是他在自己的家里施展他大能的工作。全能的工作，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是他的儿女，也是他的，在他的家里，我们以回应这个全能神的工作，这是重点。所以说，我们看，第一，我们基督徒如何回应神全能的工作呢？就是我们人现在的政府怎样维持一个地方的秩序。那么，神的工作也维持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的秩序，以至于那些混沌不能够再得逞，以至于更大的恶势力、再大的恶势力、再大的这个破坏，也不能瓦解神的创造，因为这是全能的创造者的重要的意义。我们接下来会用3到40课来讲神的创造，就接下来。所以说，这个罪恶与不义，所以不会最终获胜，因为神不会放弃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 就算恶势力再澎湃，神全能的手仍然紧紧地拥抱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在看顾着他的儿女，使他创造的这一切不至于坍塌瓦解。正因为神这样的不离不弃，也因为神的创造之功远胜于这些混乱的能力。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最充分的理由去做什么呢？去参与管理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徒是相信这是天父的世界，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徒然的。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信徒不单要参与救亡的工作，更要参与日常维持和保养的工作，这是你我都责无旁贷的。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受托管理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你我从事什么职业，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我们开寿司店也好，我们做一个实验员也好，都是全能的父的同工，一起来维持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维护他上帝所创造这个一切的。参与这个大使命。好，第二点就是父全能的工作，不单表现在这个世界的维持，也是出现于限于历史的引导，一直走到神所预设的目标实现的地方。所以，神对历史的引导就表明，他不以这个世界的现状为满足的，他要先知在旧约的时候遥望神的国度。会降临到人间，弥赛亚的国度会降临，而启示录则郑重地宣告，将来世上的万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之国。到了那日，神的主权的统治就不是一个辩论的题目，一个待证的命题了，而是一个所有的属他的基督徒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因为都有形体，有形有体的。呈现在万民的眼前了，但新约的这个启示录所启示的这个末世论，比旧约先知所看见的意象是更加的明晰了，更加的向前跨了一步。所以说，我们华人基督徒，特别是你我今天去参与这个基要真理课程学习的，要抓住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他不是没有能力的，让这个世界任意的走向混沌与灭亡的，他是全能的，他在工作的，要维持这个秩序，要使历史走向他所要走的这个将来。所以，作为全能的父的儿女，你和我们不是打一场好像是没有希望之仗，打一场必败之仗，恰恰相反，胜局已定，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说，不管你我现在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要使神的这个主权，现在就借着我们在这个世事，在这个世间在统治，让这些不信的人透过我们所做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都能看到这个永恒的这个价值来。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就。